决斗禅师的介绍的多一些。第47则，云门六不收。垂世云：天何言哉？四时行，地何言哉？万物生焉。向四时行处可以见体，于万物生处可以见用。且道向什么处见得那僧？的确言语动用，行处坐卧，并却咽喉唇吻，还变得吗？老天爷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是四季照常运转呀。土地爷大地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是万物都能从这儿生啊，都从这儿生出来了呀。那么像四季运转，像四季变换这个地方上就可以见体，在万物生处这个地方就可以见用。那到底什么处见得那僧呢？就是什么处能够见到，就是什么处能够见到这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这种的心态呀？什么处能够见到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的心态呀？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见到那？就比如说我们在什么处见到元音老人呢？什么处见到我们的真心呀？是在四季运行处，还是在万物生处？言语动用、行处坐卧，这些都是相。这些都是相，离开这些相，离开言语，离开动用，离开行处坐卧。然后呢，这个也不许说话，不许说话，不许说话。这个时候，这个体在哪儿？用在哪儿？离开言语，离开动用，离开行住坐卧，不许你说话。这个时候那僧在什么地方？言语动用是相，对吧？离开了这些，那僧在什么地方？这是说什么是真正的那僧，什么是真正的云门，就是你们看什么是真正的云门，那是说啥？说法身的，说法身的。法身无相嘛，法身无相，那如何见法身？简单来说是这个意思。再看一下第47则，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云门说六不收。如何是法身？六不收。云门说云门道六不收，直是难够。若向正照未分时够得，已是第二头；若向正照已身后见得，又落第三手；若向言句上辨明，素摸索不着，且毕竟以何为法身？若是作家的，聊文举着踢起便行，苟或注思停机，伏听处分，伏听处分。云门如何是法身呢？云门为什么说六不收啊？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不好理解。如果说，哎呀，你这一开口都已经落了，如果是这样的来说的话，这么说他也是落啊。这就叫正照未分时够得，你就是还没有开口，还没有开口，父母未生以前，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找这个真心，就是还没有起念之前啊，这个时候找真心，这已经是落草了。如果像正照已生后落的，已经像有生有死了，像这个以后再去见得，那就更落草了。你在未分的时候你够得就已经是第二头了，因为什么呀？你还有个够得在。如果像正照已生后再见得，这就已经第三头了。如果像言语上辨明，在言句上再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分别，应该怎么样，这个是体，那个是用，这个是相，这个是性，你就这样去，你更摸索不着了。所以说到底什么是法身呢？到底啥是法身呢？如果说还没有生你之前那个是法身，你这已经落了，落了一个是法身这儿。如果说你已经生了之后你去了，那就已经落得更远了。还有的人就在那言句上辨别法身，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法身无相啊，就是这个是法身啊，法身是周遍的呀，就在这上去辨别，那就更远了。那到底什么是法身啊？
老师，你说我就听这段话，我感觉就是，那你说他都知道他是的，那他还说问还找呢？我有一个这么的想法。
什么知道他是了？
他说，那你说，这个法身，你未出生时，你是什么呀？完了，你要再答一句，已是第二头，又分无相，又什么这那的，就是更远了。那他本身应当这句话的，是应当是他自己本身，就在了之后，他还为什么还要问说那个，为什么
问你什么是法身？ 他是带学人去问的，他是在给问问学人，看学人怎么样。他先是问这个什么是法身，然后看看如果学人有几种打法，有的人说证照未分的时候是法身，有的人说证照已分后是法身，还有的人说一些道理是法身，这都不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带学人问的哈，我也有这么一个疑问，嗯，就是知道了还来问。那我们也有、
好吧，你知道了。嗯嗯，你行，你说，杨波，你说。
啊，那我们也有这样的疑惑，哎，我们是知道的也来问，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也来问的。啊，那我这现在就是不知道呢。嗯，那我们也是不是装傻呢？不知道呢，还是就是自己疑惑这个疑惑这个疑惑这儿呢？
你要是首先啊，你要是不知道的话，那你先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法身这个名词儿？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是法身？刚才讲前面那一段，我就想打两个字，就是四季呀、啊，天老爷也没管你啊，或者什么地上也未出生的万物，就是无相的。
怎么了？嗯，
啊，就是四时行处。
你先听我问，你知不知道法身的名词的意思？你知道吧？
我只能理解就是法身无相的，就是没有形象的。我会说、这个。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对，啊啊，那你怎么个不知道法呢？
嗯，法身是无相的，那我瞎找，我想瞎找点啥，我想知道点啥，啊，嗯，为什么自己不知道呢？
你知道啊，是你的第六意识。你所知道的对象是第六意识所对应的法尘，就是对应我们精神世界上的一些道理啊、条理啊、条文啊，这叫名相。
嗯，是。
所以它是你知道的吗？那你知道的这个东西跟你看见的都是一样的，它是属于相啊。
嗯嗯，
它不是相啊。
嗯，老师你说这句话我理解就是思维也是第六意识，这个它不是思维。
你这个事儿是你现在才理解的吗？
我看书的时候我就有这些内容啊。
我吃茶了没有？你给我倒茶来吧你。
嗯，
看书的时候有这些内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什么时候知道它不是用思维来理解的？
这个好像自己知道，说是你这个思维，这个就是意识心，你不是能够用你那个思维去揣摩的，就是这个我知道。
嗯
嗯，
我都怕你不知道，因为我印象里你就一直在打妄想，你的意就是一直在打妄想、嗯、一直在打妄想，一直在琢磨东西。在三年里面，你每一次问我都是很长很长，我都耐心的给你回答了。但是我并不知道你在学善人道，我不知道。你都现在这时候了，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你自己修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跟祖师的在一块的那个，谁跟祖师说的像，你听谁的？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东西啊？还是怎么样？你再跟我说这么多，谁说了不对了怎么怎么样你才那个，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都搞不清楚你。所以你后面说的这些我也没有回答，因为你在千座内，我记着你每一次说我都尽量的去说了，你也没有好好的去关照，我估计是就是没有好好关照，没有阶段自己的思维，每天都在琢磨琢磨琢磨，试图去总结什么，他根本都不在总结里。你就算是一个农民，你一锄头下去那就是佛，你还要怎么着啊？
嗯，
在心听上听齐老师开始说启用的咒语要出声念，哪怕是出微声也行，你是慈氏咒，慈氏咒不算启用，慈氏咒你好好念就行啊，没有关系，慈氏咒没事。
就是阶段这个意识思维。
你三年了，你三年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你都没有考虑阶段过吗？
这个用过、
啊、
但是今天咱俩沟通这个就是可能我用的是就是在发怒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火的时候，我会看着他，关照他。但是就像老师说的，这个思维意识这块说用了吧，还是再停停 看看的这种，没有说，你断过了多少回，或者是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散了一些。
那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咋办，我也不知道你是咋办，
嗯，
不清楚你的心思用在哪儿，我也觉得挺奇怪。
嗯嗯嗯嗯。这回我就，我昨天啊，昨天没来上课，昨天打了一坐，觉得就是我在乎的东西挺多，就是在乎听闻呐，在乎什么，但是在最寂静的时候，觉得你不要使劲那个在乎的时候，好好的持咒是很简单的，很直接吧，就是很直接。
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也听不懂，你是要求一个不在乎还是要怎么样？
是我老管，因为上座的时候就告诉我心念耳闻，我一知道这个心念耳闻就多了事，就是说怕
自己。你一直在做吗？你就是迁座那到现在一直在做吗？
没有，因为从那个群里出来之后，因为与这边学习，我就开始每天打一坐啊，看看经文书类的啊，就这样。
嗯，你看一下那个，可以听一听心听。我不清楚你的情况，就是说的是咋回事的。你好像说了好多，不光跟我说，还跟袁荣说。袁荣说他也听到了。我一看我们两个听的都一个，但是我们也没有听到别人说。我也不知道你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的话会有这些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但是在迁座内你问我的，我都已经耐心回答过了，这都是你的事儿了。我觉得我没有义务要跟你说什么，都剩下来的就是你自己肯不肯了。你自己肯不肯改变知见吗？
知道。这回就不离开课堂。天天来上课学习。
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改变知见。你首先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这个东西，要的这个东西有意义没有意义，能不能要得到，然后你再来听。你要是说的是想要在见性这个地方上弄一弄，你听听还行，你在其他上你在这听课有什么用呢？
对，老师说这个是重点。
那你原来不知道吗？
不，这个，我有点说不太好。知道可能不是，就是截断妄想之类的，不是这个，不是这方面的，可能也是。
那你不看祖师的吗？
看祖师的，可能是就是。有时候一说话可能就会说到以前学习上去啊，就是完了就把那个看书看的，因为我还是他们在那群里我还是看书挺多，他们都不咋看，我看好像是我的意识思维就是挺多的，也没有说这么深入的这个有这个经文上的这个把这个自己这个融会贯通的这个对应自己这毛病给检练出来，没有意识的不是那么太好。
我印象里面当时你就是勤于思索，每天都在瞎琢磨，你说什么东西我们都很难听懂，但是我已经尽力的在给你沟通了，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有回应，但是你就是一直在勤于思索的瞎琢磨，在中间的时候有那么一点波折味儿。但是你也没有说过就是善呐、善恶啊这一块的传统文化，你没说过这一块。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啥呢，就是
你是认为修行的时候是思维能够够得到的，现在不说别的了，你既然是那个先跟我们交流的话，那就把那一块就愿意放下，那就你是因为是认为这个东西是首先我们这是说见性的，不是干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见性是思维到的吗？是琢磨出来的吗？还是学习学出来的？你告诉我这是两个，哪一个是学祖师开始学出来的，还是思维琢磨出来的？
那个都不是吧，这个没有，我觉得我思维。
是你天天在那瞎啃书本，在那死啃书本，啃的那个一边啃着书本一边乐滋滋的搞别的东西，你是怎么把它两个合二为一的呢？
老师说的合二为一是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见性与那个你自己用那个功夫思维两个怎么合二为一？
我说的是那你
啊，
学的传统文化善人道是怎么跟这个见性的这个事儿，祖师的开示合
啊，
二为一的。
这个，他们还是我感觉还是在有为法里做吧，还是以自我
哎，
有一个动机。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你都在那里头，都在那里头啊？那我也不知道你打千座都在那里头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了我才知道，我都你给我发那么多留言，我的第一个反应就不想搭理你。你自己的这些的话，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啊，谁知道你怎么在那里愿意这样呢？所以你呀，还是要求世间法，你还是要求世间法，世间法你是求不出来什么的。你这个事儿你先想清楚，想不清楚就先结个缘呗。结个缘也没有什么，不是说那就不好。
就是那时候也和袁老师说过，说是这个，但是好，老师也是说这个不可以，但是因为是一年以前，那个老师那边有供天，我去过，老师说我没有那么太，因为老师没有太使劲似的，正说我没有那个太，现在我想起来说这个，
我都听不明白，
就是说是，
你供天是心中心的共修的一个方法，怎么了？我们心中
就
心
是
法什么时候说的是依法别人？
我跟他说过，就是这个善人法这块儿，他说不可以去学那个，我当时没有觉得，
你跟哪个跟那个老师说，那你就跟那个老师在一块儿就行呗，那也挺好啊。你还来找我们那干啥？我们该说的都说过。我也没有，我不会在这说不可以，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在这学善人道什么的，你跟心中心它是两个，它不是一个东西。
这是学了很长时间，自己也不是那啥，完了有老师来说的，你们就解散
你
了。
为什么学很长时间不告诉我们呢？你原来跟我们说的时候都是长篇的交流啊。
那个群里就说，可能也是学的死了，有点儿，就说你们不要到外面去学啊，到外面学可能就
你这些
学
东西符合
咋。
不符合祖师的言论啊？什么时候我们有不公开的呀？元义老人说法都是公开的，就那么不跟外头说，你就在那偷偷摸摸的还要学，你这本身你就去学善人道吧，你去学吧，你就没必要学解脱道，也很好，去吧，挺好的。不是的，他们的意思是不让跟外面的人说，我都觉得可奇怪，我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呀？怎么不能说了呀？你不跟外面的人说，天天问我问题，我哪知道你的情况啊？你就别问我，你就在那个群跟他学也很好的。
就是他也是灌顶老师，我就懵了，
你就懵了，那元义老人都说过依法不依人，你接触的老师特别的多，不是一个两个，你自己不清楚吗？你懵什么懵啊？还是你自己想要世间法？你讨到了吗？你越学越糟糕，我们不在意世间法的，个个都比你还强。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啊，不怨别人，是怨你自己。你自己想要，你想讨一个这个，所以你不敢，不是遇着谁了，还是自己的，对自己感应得来的。他这种回头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你说对你来说，千座内的肯回头，金不换。千座内修行这个时候妄想执着是最松动的时候，如果他这个时候回头是金不换，千座后他都有他自己固定的思路了。他两个打架的会越来越少，反正两个都在，两个都心不在焉儿，就是他在那个地方也心不在焉儿的，在心中心这里也心不在焉儿的，他两个不能够融合，融合不好，因为啥呢？心中心是讲解脱道的。他那个地方是讲善人道的，那就是桌子椅子不搭配，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在千座内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啥，搞不清楚，不清楚怎么回事，就特有意思。你看过祖师的书都应该知道啊，元义老人的东西，齐老师的东西，齐老师也都在答疑啊，你也在我们群里这么多年了。 继续学习，好好好好好好。看看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啥问题，现在我能听到今天说的。
对，就是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我也搞不清楚，三心二意别来找我们，这弄得三心二意，最后弄得新中心法治学的可糟糕，我们都可嫌弃，他你现在说的这些我们都很嫌弃，在那边也很嫌弃，在那边也说不清楚是啥，又是善又是善的，不善的不能着善。自己就是还学祖师的开示，跟祖师的开示对应起来，对应出来能对应出来多少，你自己不知道吗？
嗯，对，老师说这也是对应起来对应多少，自己知道，嗯，还是看祖师的开示，嗯，有觉得自己学习这面能往上学，能觉得。开智慧或者是这个觉得书里说的好。
云门道六不收，直视难够，若向正照未分时够的，已是第二头，若向正照已身后见得，又落第三手。回到原文上，嗯，就是说毕竟以何为法身，如果是作家到底是什么呀，言语也不是，正照已身后也不是，正照未分前你去弄也不对了，到底是什么呢？但是你要是个作家，作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明眼人，哎，你是明眼人，那你要是听到这个，他马上他就不会，既不是第二头，也不是第三头，他随手他都能够，既不落第二头，也不落第三手，这叫聊文举着，替起变形，就是如果是作家，你这个东西难不倒他，啊，他随便一撩就能够把他给撩起来，撩起来就走。但是呢，如果你要在这想，哎呀，到底什么是法身啊？你就在这想啊，那就麻烦了。哎，这个地方你来听一听啊，听听是怎么回事儿。嗯，太原福上座本为讲师，一日登座讲次，说法身云：横竖三际，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有一禅客在座下闻之，失笑。福下座云：某甲士来有什么短处，愿禅禅者微说看。禅者就说了，座主只讲得法身量边事儿，不见法身。太原福上座就说了，毕竟如何即是啊。禅者就说了，可暂罢讲于静室中坐，必得自见。福如其言，一夜静坐，忽闻打五更钟，忽然大悟，随敲禅者门云：我会也。禅者云：你是倒看。浮云：我从今日起更不相鼻孔，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这太原福上座还真不错呢，他是个讲师啊，讲师这种人呢，啊，他就喜欢堕在讲里面，堕在道理里面，堕在道理里面。由于他那个能文强记，然后呢，第一个是能文强记，第二个是能文强记，第二个呢，他善于讲，有人对他尊重，所以在这里头啊，他容易在这里头出不来。那善行比丘那还堕地狱了呢，所以讲师啊，有很多人他在这里头他就到这儿了，他就是修行很难进步了不说，有的时候还堕呢，还往下堕呢，因为他还沾沾自喜跑到名闻利养里了。嗯，那么太远福他不光是讲师，实际上他还算是一个修行人啊，他是一个修行人，所以人家一说他容易松动。有一天他就公开的给大家讲，说到法身的时候，他说法身这个东西啊，要说法身这个东西有是什么样啊，我告诉你啊，从术的角度来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法身都比过去现在未来更广阔更高远。哎，这是从术的方面。从横的方面来讲，十方世界都能够周遍得了，竖穷三际，横亘十方。嗯，就是说的这个法身呢，迷盖了十方的世界，迷盖了这个一切的这种时间啊，迷盖了这些。这时候有一个禅客在下头听到这儿了，他就笑了。这形容法身形容的挺好啊。你看，我们说世界，我们形容这个世间法上的来说的话，就用世界来形容。世就是表示时间，界就是表示空间，时间加空间，哎，就是这样的。这说法身既穷了时间，也穷了空间，这把法身描述的相当相当厉害了。你像咱们新中心的问你什么是法身呢，大家都说法身无相，对吧？你说无相，你看人家说的法身何止无相啊，法身竖穷三际，横亘十方。你看人家说的这道理说的多好啊，算是有点小本事啊，来烘托的挺好的。结果一个禅客就笑了，他就下来，他就说了，哎，我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啊，讲的不合适的地方啊，你给我说说。 然后禅者就说，你说的这个法身数穷三际横亘十方，这只是法身边的事儿，这只是法身边的在那揣度法身的事儿，你这还不是见法身呢，还没有见法身呢。太原福就说了，那到底什么是法身呀，到底什么是法身呢？禅者就说了，你呀可以先不要讲，在静室中里面坐一定会自见。太原福上座，就像他说的，就静坐。有一天啊，他静坐的时候，就突然听到打五更钟，打五更咚一声，他就在这有个入处，就敲禅者的门，哎，我会了。禅者就说，你试说说看。太原福说，你看应该说是什么呀，应该说是什么数穷三境横亘十方。太原福没有这么说，他说，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父母所生的这个鼻孔啊，我就不去扭捏它了。我扭捏它干什么呀？这是父母所生的鼻孔，法身这个东西还能离开吗？我还在那扭捏它干什么呢？我还在那真的说什么三界啊，什么十方啊，关这些什么事儿啊？法身这么亲切的东西，我还用说那么远呀、啊？这是说的这一则，这是说什么是法身啊？什么是法身的这一块？看看这两段有什么问题没有？
是。
哎，师兄，你说。
坐的是价值明显。
听不见呀。
就是他是不是和我们心中行一样？也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不是说一下明显界限这样坐的时候。他这就是做到五当天的时候忽然大悟、
哦、
是不是一个、一个情况，
不一个情况，或者说你说一个情况和不一个情况都有道理。说他不一个情况是因为咱们，你不要准备就是通过心中心的打坐去见得什么，你只管坐，但是你不要指望着在坐上见到什么啊。这就是说他跟心中心不一样的地方。他跟心中心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呀？切掉那个讲，不让他去讲，让他自己反省。这个东西必须要你自己自见。这就是一样的地方，也就是你要是自修，你不能够，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能够只听别人的，你要听话，你不能只听别人的，包括祖师的你也不能只听，你这个要回光自照，这就叫做自见，你自己要能够转身，你自己要能够回光返照，就是这必须要有这一个转身处，必须要这样。这样的话怎么才能够这样啊？那就是要行起谢绝啊，不许你讲，不许你去思维它，然后你用这种修行方式修行着，哎，不一定什么时候它就云开见日了。就是说你要说一样的地方，就是切断，不许你再想，不许你再去思维它，你自己就是，他用的是反省的方法，我们用的是结印持咒的方法，就修着，不一定哪天就见了。这是说的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的这种的情况是在静坐的过程中见的，我们呢是修着，不一定是在坐上见，我们不能指望在坐上见。他为什么在坐上见？因为他被这个难住了，他在疑惑，起了疑惑，不一定一下子突然的就开悟了。那么他这个开悟，为什么他坐了一夜他就开悟了呢？因为他以前已经修行很久很久了呀，他能够讲课讲得很熟练了，而且他的心也在修行上，要经过这种积累的。那么我们的积累就是修心中心，所以它跟我们从那个心地的法门的用功和关照这个角度上啊，有相同的地方，让你去掉理解。但是从那个修行方式上来说，不一定是在打坐的坐上去见性，知道吧？听明白没有？我们不一定是在打坐的那个相上去见，正在打坐的那个相那儿，哎，那个打坐的时候见性了，不一定的，而且很少。打坐的时候只管念咒。
好的。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修心中心法呀，有很多的人他有个基础，他的这个基础呢就是他有教理的基础，他有口才，他有表达能力，他本身他就是一群人的头头，就是这样的人他来修心中心法了。他修心中心法，如果他是一群人的头头，他把这群人能够带起来让他们修心中心，那自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既不要他带人，也不要他弘扬，也不要他怎么样，关键是他要见解透彻。所以说这群人啊，就是这种的人啊，你就是以前非常非常能讲，你带领了一批人，你要是修心中心法，你还是要把他放下， 当然了，你能劝他是可以的，欢迎的。但是这个讲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想亲政，你最好还是放下，不是一定要去讲。你像林济祖师就说，你就是一句里头含有三玄，一玄里头含有三要，这叫三玄三要。你要透得过三玄三要，你才能够就是你要一句里头含有三玄三要，你才可以开口为人说法。在这个之前啊，你自己没有透脱之前，你先把开口为人说法这个事儿你先放一放，你别急着去教导人啊，去救度谁啊，没有必要，你先自利再利他。佛教法门我们在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一定是先自利再利他，你自己都没有整清楚，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一些人他很能讲，然后呢教理也不错，或者是他有他的一波带的人啊干什么什么的。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最好断绝思维，老老实实的修，别的东西先放下，无所谓，不求雨果呀。对于一个讲师能让他罢讲其实是很难的，他一讲就有人听，他一讲就有人听，让他罢讲很难的，他自己的事儿没有利落他就应该罢讲。讲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你看树穷三季横亘十方，当你证了以后，哎呦我的天哪，我还说啥呢，我这法身我说啥呢，我说什么我都别扭了，他法身这么亲切我还要说，我描述他不是那个什么了吗，画蛇添足了吗，我还描述他，我描述他等于我把我在那扭捏我父母生给我的鼻孔，我就在那捏捏这个鼻孔，这鼻孔我在乱捏啥呀，哎，是这样的。这一段没什么了吧，再接着往下看。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又僧问夹山，如何是法身？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无暇。就是教中说的佛的法身就像虚空，虚空呢应物现形，如水中的月亮，应物就像虚空一样，它应物现形，就是有个什么东西了趁着你才知道，哎呦原来这个东西在是空中呢，这应物现形如水中月，看着有但是你摸不着啊，法身。这是教中说法身。比如说僧问夹山，如何是法身啊，夹山说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啊，法眼无暇。这个公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公案，就是夹山的这个。夹山的这个他跟太原福上座是非常像的，夹山也是一个讲师，他就讲课就讲如何是法身啊，法身无眼无相，如何是法眼，法眼无暇。有一个禅客就笑了，夹山就说你笑什么呀，他说哎呀你这是知识啊，你这不是开悟见性啊，你这不行，你对对对，夹山跟传子，我把它搜出来给大家看看啊，稍等。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个 Word 文档不知道为什么导致那个传子得成，他是药山下的传子，他是药山下的，他跟道武很好，然后后来呢他就跟道武云岩就说了，他说你们把药山宗旨弘扬好就行了，我呢我就是比较野性的，我就喜欢山水，我喜欢自己玩，我也没有什么能力，然后你们以后呢要是知道我指的地方，如果碰到一个灵力的你指一个，我给他雕琢雕琢，我把我生平所得的我就给他，算是报师恩了。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是我抬不上桌面，性情疏野，抬不上桌面，不能做那种的高僧大德那种的八万信，对我来说太费事了，你要是有一个灵力的过来我给他搞一搞啊，就是这样的。后来他就每天就是当一个船夫啊，渡人，人家都不知道，就给他叫这个传子和尚，传子和尚。那么道武呢有一次啊到了京口，遇到夹山上堂，僧人就问什么是法身啊，夹山就说法身无相。什么是法眼啊，夹山就说法眼无暇。道武就笑了，夹山就下座，夹山说的是哎呀这个我看样子啊，我这个肯定说的有不合适的地方，要不然你笑啥呀，你看看你个还是给我就是请教请教啊，慈悲给我请教请教，你指一指，你看我说的这个法身无相法眼无暇是哪有问题吗。然后道武就说了这个 你啊，这人不错，你怎么出世没有老师啊？嗯，他说某甲甚处不是，什么处不是？望卫说，他说你啊，你这个人是好人，你怎么没有老师啊？然后霞山就说了，我到底哪儿不对了？你给我说一说吧。就是道武是这么说的，你给我说一说吧。道武就说了，哎呀，你这个人啊挺好的，你这人挺方各方面都不错呀，挺好的呀，你这人挺是个法器啊，你咋没有老师呢？你没有老师你咋出世的呀？然后霞山也不回答，霞山就说了，我到底哪儿不对了，你给我说一说吧。道武就说，哎呀，我就不会告诉你的，你这样，你去往华亭传字那个地方，你去那儿。然后霞山说了，华亭传字他什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道武就说了，这个人呐，上无片瓦，下无捉锥，你要是去啊，你需要换个衣服去。什么换个衣服去啊，就是穿的那个板板正正的哈，那种的三千威仪八万信行的那一种的啊，就是没有，他就做一个那种的很糟糕的那种隋唐的那种的小僧人的样子，哎，短褂素装，就是绑腿的那种的短褂，不是长袍，不是那种讲僧啊那种的，法床一抬，然后咚咚咚一起这奏乐，他坐下来讲经啊，在佛前面放个佛像，不是那一类的了。穿个短褂，嗯，短装过去了，就去找传子了，不显眼。嗯，和尚专业服装，出家的也有好几种啊，有好几种啊，嗯，穿的是那种干活的短褂，嗯，平时的那种小僧人就去了，啊，去了。传子一见就说了：“大德，你住什么庙啊？”霞山也厉害呀，霞山说的庙有个庙就不住了，寺记不住，要是住就不是了。如果有庙那就不住了，如果有个东西可住那就不行，那就不住了。真正的地方是没有东西可住的，要是住了就不是了。啊，住就不是了。传子说，哦，不是啊，要是这个不是，那什么是呢？什么是呢？霞山就说了，哎呀，反正不是目前的。你看霞山这句话就不对了，人家问这个不是哪个是，霞山没回答，霞山说的就是眼前的都不是，眼前的都不是。传子就说，你什么时候学来的？他说，这不是学来的，这不是眼睛所能学来的。嗯，然后传子就说，你就在这学吧，一句河头语，万年纪律诀就给你记住了。然后他又说了，我啊在这渡船好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要那个，就是调个人呢，意在深潭，就调个人出来呢，就是在这，我就在这锤子一直想要那个呢，你就说嘛，你有什么说嘛，你到底有什么你就说呀。霞山刚想要开口，你师父让他说呢，师父说我就在这一直在这等呢，就等着你说呢，你咋不说呀？结果霞山刚想要开口，被师一瓢子打到水里头了。霞山才上船，师又说，说说。霞山刚想开口，师又打。霞山豁然大悟，点头三下。然后他才上岸。上岸了以后，霞山就跟他说了，霞山传子就说了，就是你这个以后啊，你要是没有事儿，你这都随便你弄，干头啊丝线随你弄，你这再怎么弄也不犯清波。然后霞山就说了，那我以后的话要渡人应该怎么渡啊？霞山就是传子就说了，哎呀，这个东西并不是一定的，它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然后霞山就说，语带弦而无路，舌头弹而不弹，就是渡也是无渡。谈也是不谈。传子就说，哎呀，今天才算钓上来一个。霞山就掩耳，传子就说，哦，是这样的，以后啊，你呀、啊、你要怎么着啊，你去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要好好保认保认啊。怎么个保认呢？藏身的地方不许有踪迹，在没有踪迹的地方不要藏身，就是你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就像咱们现在说的道理来说应该是啥呢，应该是说，你以后只需要怎么样啊，就是你要在心地上一直扫啊，可不能着相啊，不能着相，但是该做的要做啊，不做怎么能行啊，没踪迹处莫藏身啊，但是藏身的地方就不能有踪迹。我在30年在药山就明了这个，以后啊，你不要住城隍聚落，就不要找那种城隍聚落，你就到深山处绝头边，你找一个两个能够接续，不要断绝，这就行了。城隍聚落那里没有佛法，城隍聚落那里有方便法呀，有方便法。深山处绝头边，你这灵力的人都不好的，都不好小的，你给我能弄一个半个接续就行了，不是让你要法缘大圣。霞山就走了，霞山走了还舍不得，还老看他，他就说了，舍离就是尊者呀。霞山就回头，然后他就竖起饶子说了，你还以为还有别的东西啊？你还以为还有别的呀？ 然后覆船入水而死，把船弄翻了，翻到水里头逝了。我们听到这都很感动，很感动。然后齐老师说，他翻了船也不一定他就死了呀，他会水呀，他是一个船夫，他咋不会水啊？齐老师就这么说的。嗯，这个还没有完。高沙弥，高沙弥也挺厉害的，药山其实挺厉害的，药山下头有一个高沙弥。高沙弥一辈子也没有那个叫啥来着，也没有那个就是受戒，挺好玩的。这都是石头下的，挺厉害。二五的法寺，看看传子的法寺。
我这个地方问一下好不好？
你说。
嗯，就是刚才就是说叫什么藏身的地方，嗯，叫什么地方不能
藏身的地方？藏身的地方没有踪迹，没有踪迹的地方莫藏身，莫藏身。
就没有踪迹的地方，那个无的地方你也不能住在那个地方，对不？
没有踪迹的地方，哎，是有道理，没有道理，没有踪，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
啊，
藏身处要没有踪迹，
就是
就说你要藏好，你可不得
有
痕迹。
没有踪迹，但是你又不能住在那个没有踪迹的地方。
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么说，你把它打成了两截。它是这样的，藏身处没有踪迹，就是你不可能着相，你可别着相，别留痕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没有踪迹处莫藏身，你也别就是无为啊，就在这儿，就是在这啥都不干了。你说的也有道理，你不能住在这个无为上，有道理，有道理。
哦，
有道理。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不住有为，不住无为，不住有为、
啊、
就是藏身的地方，你必须要没有踪迹。这叫不住有为、
嗯、
什么叫不住无为啊、
哦、
没有踪迹的地方不许藏身，不许要躲在那儿啥都不那个了。
就是你不能说躲在那里啥都不干了。
啊，有道理吧，有道理。嗯。
反正这个地方
不能躲在一个无，不能躲在一个无上。
不能住不能就是躲在那个无里面。
对。
但是也不能住在那个有里面，有上面。
对对。
哦，好，谢谢。
这个是说夹山的，夹山的这里头没有这个了。后面的时候，夹山开悟了以后啊，夹山开悟以后，人家又问他如何是法身，他说法身无相。人家问他人和时什么是法眼，照样说法眼无暇。还有这样一句话，这是夹山的。假山为什么没有去捞他，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的都很有意思。因为他要假山记住啊，他要让假山记住没有东西。哎呀，假山本身也不会水，但是他也不是为了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当时的时候就记住这个呢，他们只有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不是你捞他不捞他，你要在这儿你捞他他捞你，这个东西就捞不清楚了。说的就是见性的这个事儿，只有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他师父这样就是让他要知道没有别的东西，你再扯别的东西那都不是了，吓懵了，那是你着相了，你着了生死之相啊。你那个法身无，如何是法身？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法眼无暇。云门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尘六识，此六，哎，这就是法眼无暇的公啊，就是如何是法身？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法眼无暇。就是最开始夹山这么说，有僧道五笑他。后来他在传子这儿就有个开悟的机缘了，或开正眼了。或开正眼以后，他又在那说法，人家又问他什么是法身，他照样答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嗯，就是夹山的这一则公案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来啊，云门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尘六识，此六皆从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这么情解，且喜没交涉，更带泪云门。要见便见，无耳穿凿处，不见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他答话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虚句三句，更不辜负你问头，应时应节，一句一言一句一点一话，不妨有出身处。所以到一句透，千句万句一石头，且到如何是法身，是祖师放耳三十棒。云门说这个六不收啊，人家就说了如何是法身，云门说六不收，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个六六六，这个云门为什么说六不收呢？哎，这个六是指什么呢？哦，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 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都是从心地而起的呀，所以它是法身啊，它是法身生的，从法身生的，从法身生，但是这个六根收它不得，但是呢六根你不能说它是法身呢、啊、法身比这个要广阔呀、啊。要广阔呀，所以叫六不收，就是就这么说吧。如何是法身，就是说明啊，六根六尘六识这个东西它不是法身，它不是法身，六根六尘六识代表不了法身，法身无相，六根六尘六识代表不了法身，所以叫做六不收。有人就这么解释了啊，就这么解释，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法身跟这个不相关。云门祖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法身跟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不相关，有的人就这样解释。然后圆悟克勤就开始骂了，如果你这么解释啊，一点都没有交涉，完了你还把云门祖师给连累了。如何是法身，六不收，你在这个地方要会就会了，你这地方根本都没有什么商量的地方，云门就这么答，六不收，你会不会吧，你明不明白吧，你非要解释六不收是什么意思，那一点都不交，又都没都不交涉，你还带累云门，你觉得他有个什么意思，哪有你在这琢磨的余地啊，这就叫要见便见，没有你穿凿的余地，没有你在这琢磨思维分别的余地，没有这个余地。不见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就是教中不是说过吗，这个法呀不是思量分别时所能解的，你人家说一个话你就在这解解解解解，那哪能行啊，所以你要是真要解，我告诉你，你就解吧。六不收这里一句话里头需要具三种意思，这样才行呢，这样才不辜负你问候呢。你去解吧，你哪能就一种意思啊，你这种意思就否认了其他两种意思了，那你就不对了。所以说那个云门说一句里头含有三句啊，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一句里头就是云门祖师说的。那么那个临济祖师就说了，一句里头有三玄，三玄里头就有三要，那就是九玄九重玄要了。一句里头有九重玄要，你再给别人说法，意思是啥呢？你看我们这些人呢，总是把这个答案给他弄成一个意思，拽住这个意思就认为是明心见性了，非要想明白法身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非要想明白法身是什么意思？元一老人说法或者明心见性，他总是能给他一定要把这意思给他弄一个什么意思出来，他才放心。你看这一类的人很多的。所以他修了心中心，他得了一个意思，就是法身在呀，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他就得了这个意思了。或者说这一切是梦幻泡影啊，他就拽着这个意思还喜滋滋的觉得自己有所得。所以说你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要个意思也就罢了，谁知道你蠢到去要善人道呢？哎法身不是意思，法身是一种体验，一种体会，一种实证，说的有点相近了。所以呀、啊，一句中须有三句儿，你那一种体会哪能行啊？也是遇人不淑，好吧，好吧，那你这个人是淑呢，还是不淑呢，周志勇？要见就见，没有你穿凿附会的地方，没有你穿凿附会的余地。周师兄，你就要打死你的思维意识。我不知道你现在有疑惑没有疑惑，你就要打死你的。你要是还有疑惑的话，你就应该打死你的思维意识，就是说，就是让那个想法不要相续，当傻子似的当三个月。我是现在就是有这样一种提倡，紧一点，做观照的功夫紧一点再看。所以一句里头具有三句。才能不辜负你的问头，这样的话应时应节，一句哪怕你说一句话，哪怕你说一点儿，哪怕你说一话，哎，这个地方都有出身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地方要是没有东西的话，哪怕你就那么一点一声，哪怕你就那么一句，哪怕你就那么一点儿，哪怕你就那一会儿，都是就是救人的手段，都是救人的手段。所以说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一段话说的是六不收，好多人就非要给他总结成一个意思，你这就没意思了。这不是你的思维分别的，教研还说呢，不是你的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所以他们就在猜这六不收什么意思，六不收什么意思，哎，我就让你猜不着，这就是云门的特点。 原本六不收，你怎么说的都行。六不收本身就具有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涵盖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六不收一下子给你弄傻了，截断众流，涵盖乾坤，哎，六根都不能够，六根接触六尘，接触六识，都不是他，都就是涵盖不了法身。六不收，涵盖乾坤去吧，随波逐浪去。你不是问法身吗？你问了法身，我回答你了呀。回答你了，我这不是和盘托出了吗？怎么不是随波逐浪啊？一句里头具有三句，所以云门说六不收三个字儿，一句具有三句，你行吗？说六都是说六都收不也行吗？你说六都收就是不行，得七收八收九收十收啊。你既然六都收都行，我说七收八收九收凭啥不行？行不行？不行啦。所以啊，这就是不就是这么说吧，随随便便一句都是和盘托出了。哎，既然是七收八收九收都行，那我说不行也行。你不是问六不收行六都收行不行吗？那我说不行也行。我说不行行不行啊？这就是说啊，这个法身啊就这么亲切，说个啥一点一句一话全都是和盘托出。哎呀，这个觉者的意思就是他是觉者。你这个觉者这个词儿啊，我觉得你的这个名字不对，你应该觉者这个词儿前头再加一个双引号的已已经的已。有行不行？啥行呢？对啊，行吧，你这个你就这么说吧，六不收，然后延续问，那六都收行不行啊？然后延续又回答了一句，有啥行不行的？好了，延续同志自问自答，还需要我答个什么不？好吧。所以啊，这就是说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无厘头，我就给你在这整吧，你在这整吧，你就在这整，你就专门磕死那种要个意思的人，自问自答的。自问自答的叫狗咬尾巴，不三金，嗯，雪窦颂，一二三，所以说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没有啥了。什么是法身啊？什么是祖师啊？大家就在想，哎呀，什么是法身啊？什么是祖师啊？该吃棒了，该吃棒了，该挨棒了，放你三十棒。雪窦颂说一二三四五六闭眼胡僧数不足，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说归天竺，天竺王复寻夜来窃对汝风素，一二三四五六闭眼胡僧数不足，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说归天竺，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窃对汝风朽汝风素。雪窦善能于无缝隙处出眼送出叫人见，云门说六不收，雪窦为什么却说一二三四五六啊？只是闭眼胡僧也数不足，所以说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虚是还是他屋里儿孙使的，是来到一言一句应时应节，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语中，其或未然不免做情节。五祖老师道，释迦牟尼佛下见客座儿，庭前百字树，一二三四五，若向云门言句一下，地当见得相次到这境界。这是送第一句的。一二三四五六，闭眼胡僧数不足。就是你就六不收，六不收，光六不收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三十四十七。就是西天来的那个老胡，他都数不完呐，这啥数啊？这光一二三，何止六不收啊？七不收行不行？八不收行不行？九不收，数吧数吧数吧，就算是你达摩来了，你都数不完。这就是说，雪窦他善于在这个就是没有的说话这个地方上，他能玩出花来，叫你见。原文说六不收，雪窦就说了，其实何止是六不收啊？这个地方可那个呢，七不收也行啊，八不收也行啊，九不收就不行啦，零不收就不行啦。六都收就不行了啊，闭眼胡僧都数不足，所以说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其实这句话是只许老胡会，不许老胡知， 然后他又偏偏颠倒过来，你把他弄得特别死，专门只许你知不许你会，你有个东西会就不行。刚才有人就说了，要会不可以知，要会要心领神会不可以知，就许你知不许你会。因为啥？你把他看成死的了。所以啊，他家里头儿孙呢，他就这么说，他怎么样都能够说起来好玩。云门就说六不收，他偏偏要说七不收、八不收、九不收。他们家里人就是这样。所以啊，一句话要应时应节，要透得去就知道了，根本都不在六不收、七不收、八不收、九不收还是零不收，根本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云门祖师答一个六不收啊，那你就被死到这儿了，死到这个六里头咯。所以啊，不光死到了云门这儿，那学佛的还死到释迦牟尼佛这儿呢。五祖老师到释迦牟尼佛下贱客座儿，下贱客座儿，有个东西可学，有个东西可讲。下贱庭前百字数一二三四五，这是说一二三四五六的，一二三四五六的，说一二三四五六，他就想到了五祖衍曾经说过一个，如果有一个佛在，那就你就成了下贱人了，你就成了客座儿了。庭前百字数一二三四五，就这个庭前百字数一二三四五，就有点类似于饥来吃饭困难眠，就是这种的味道。如果你要是在六不收这个地方上有所入处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境界。这就是你在这琢磨，非要琢磨，非要解释清楚六不收是什么，那你就死在这儿了。你死吧，你就死吧，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何止是六啊，七不收、八不收、九不收，哪个不好去数吧。连个庭前百数子都一二三四五呢，一二三四四五六，闭眼胡僧数不足。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说归天竺。少林漫道复神光二祖使名神光啊，及至后来又到归天竺。达摩葬于熊耳山下，熊耳仙山之下时，宋云奉使西归，在西岭见达摩手携直履归西天去，便回奏圣。开坟为见一下一只旅学斗道，其实此事做陌生吩咐，既无吩咐，卷一又说归天竺，且道为什么。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就是达摩见了梁武帝之后不气了，他就在少林寺那个地方上面壁了九年，然后碰到了二祖神光，就是少林漫道复神光。非要说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东西，哎呀，到了达摩这里非要传一个东西在这儿，这不是祸害道了吗？本来道无道，他非要传一个道给神光，你看看，非要，这就叫慢道。少林慢道复神光，你付给了他之后吧，你呢又咋了？又你就把道给了他吧，然后呢，你的就是走的话，你又说你回到天竺了，你就是把这个，这是说的二祖神光，到后面呢，他又说给了二祖法，后来又说他归到天竺了，就是达摩有这个公案啊，他就是人家给他下药嘛，然后要毒他嘛，毒了一二三四五，还真是毒了五次，达摩也受不了了，他老是毒不了，毒不死达摩，达摩实在受不了了，达摩说，哎呀哎呀，算了，我还是毒死吧，等第五次达摩就被毒死了，被毒死了以后呢，就葬到熊耳山下。当时的时候呢，这个他西归的时候，结果呢看到西岭啊，见到达摩还拿了一只鞋往西天那边走了，他回去就跟那个皇帝说，哎呀，达摩还没有死啊，达摩拿着一只鞋往西天去了。皇帝说，不是已经死了吗？被人给毒死了吗？赶快开棺材看看。看棺材一看，里头没有达摩了，没有他的人了，啥都没有，只剩下一只鞋，另外一只鞋让他拿着去那个一路为家西去走了啊，一路为。所以说雪窦就说了，你说啊，他给了没有啊？你说他没有给吧，他给了神光。你说他给了吧，他又回到天竺去了。他到底给了没有啊？他给了什么呢？既没有吩咐，又说他回天竺了。他回天竺了，他来一趟干啥呢？所以说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说归天竺。就是好像很冤枉的把这个法，有一个法可立，把这个法给了神光了，然后又回去了，回了天竺了，他到底有个东西可给还是没个东西可给啊？此土却有二三相地那么传来，这里不妨这个小额，这里不妨小额，也须是够得时可入座。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汝风宿。 且道既今在什么处，师便打云虾。此土却有二三相地那么传来，是什么意思？这说达摩啊给了二祖神光，到了六祖慧能。六祖是什么？二三什么呀？二三得六，此土却有二三，说的就是这个六祖慧能。这禅宗里头有这种说法。四七二三，四七二三住祖师，有这样一种说法。四七二三住祖师，四七就是四七二十八，是说的是达摩。二三得六，就说的是达摩东土过来是初祖，然后第六代祖师是六祖慧能。四七二三住祖师，就说的是达摩一直到六祖慧能，禅宗的暗号来着。猛一听很奇怪，所以呢达摩在少林面壁把法给了神光，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哎呀，这边的祸祸就不断了。走了以后，这二祖三祖四祖那都有什么了，都最后都传到六祖了，滚滚而来呀，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都这么来了。此土却有六祖慧能，就这样一个一个传一个的，就这么传过来了。哎，这里你也需要仔细了，这里不妨额笑。就是到底传了一个什么呀？如果没有一个可传，为什么还地乡这么传来呀？甚至还有衣钵呀？如果说有什么可传的话，那到底传了个啥呀？如果没什么可传，为什么又有衣钵呢？哎，这到底传了一个啥呀？你比如说你问传子，传子就说，我可没传啥，我啥都没传啊。你要说我传，我就传了一个蓑衣，我实在是无可传。所以说到底是传了还是没传，到底是有什么可传还是没什么可传，也许是够得时可入座，也许是够得时可入座。就是这个地方你也要，就是你也得仔细啊，你也得是明眼啊，它到底是传了还是没传，咱们修的人到底是正了还是没正，你见性到底是见了还是没见。你要是有个东西可见，你是增益棒，你要是没有一个东西可见，你不是灭了佛法吗？那就是减损棒。所以诸位师兄，诸位学佛的，诸位信佛的弟子，你怎么着能够不谤佛？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汝峰朽。这个云门祖师啊，云门祖师是在哪儿啊？是在广东的汝源啊，汝源的那个云门祖师的那个山啊，叫汝峰朽，汝峰素，就是这一代一代传啊。传就达摩已经回了天竺了，达摩是找不着了，找不着达摩了，然后三更半夜的去面对了什么呀，面对了云门啊，没有达摩还有云门呢，所以他就感慨啊，哎，就是云门是达摩的好儿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到底在什么处啊？又碰到了云门，在云门处还是在什么处啊？在云门处还是在达摩处，还是现在在什么处啊？有的人说在你心里，打瞎不对，你的心在什么处？再看这首颂啊，这首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云门说的是如何是法身，云门说六不收。六不收到底是哪六啊？行，咱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够不够？念胡僧都数不完，到底是六还是不六啊？哎呀，就因为这个六不六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达摩祖师就传呐，所谓的传了一个法给了神光，传完了他一扭铺盖又走了，又说他归天竺了，归了天竺了，那现在到底到哪儿去找他呀？找这个祖师西来意到底是什么呀？这个究竟意到底是什么呀？找啊，三更半夜的找啊，就面对着这个云门，面对着越来找来了，就是夜里头却对着云门在这睡觉呢。就是说你就找来找去，那祖师他都跟你那个同睡同倒同起呢，夜来却对汝峰朽，汝峰素。这个诗的意思就是赞云门，你摸什么摸？你看云门这儿把祖师意都和盘托出了，六不收，到底是六不收吗？七不收行不行啊？六不收是因为什么？他要说一个六不收啊？何止是六不收啊？哎呀，那不是这个东西就乱了？到底是附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到底啥是见性啊？他到底有一个什么道理？有什么意思呢？这则公案就说这个事儿。啊，这个颂大概讲到这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见法身了吗？法身是什么样？法身是什么义理？法身是什么意思？大家在哪里见到的法身？没有眼睛了，法身在哪里？一口气上不来了，法身在哪里？人家云门明明告诉你六不收，你还说眼睛是，都是，什么叫做都啊？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是在什么处啊？父母未生你，他在什么处？如果说他无处不在，那时候你还没有生呢，他在什么处？无所在处。行吧，行吧，你的鬼花集、鬼活计太多了。无所在处，行吧，鬼活计太多了。我不是那个同意你，你这种情况应该打死你的思维，横起一个脊梁去参这个东西。世间没有比这个东西更重要的、更有意思的事儿。别的东西别管它了，反正既然它是无处不在的，别为别的东西挂碍了。法身不在哪儿，也没离开哪儿。未生时，在睡梦里。未生的时候，你哪有睡梦啊？你有个人，你才能够睡觉，才能做梦啊。你还没有生呢，你怎么睡觉，怎么做梦啊？你做啥梦呢？那到底应该是什么？说在是妄想，说不在是否认，不可说。你就把封死吧，你就封死吧。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你说师兄不可说，在作用处。你作用的怎么样啊？这心中心的师兄一般都会这么答。哎呀，
在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上见。
人家不是说了六不收，不在六根、十二界、十八处见。那到底是云门说的对，还是你说的对？作用处是什么处？哎呀呀，没电了。稍等。
忽然感觉我们好可怜呐、啊！
谁在可怜呐、啊？谁在自怜呀、啊？还有啥问题吗？看一下这个原物克勤的评上，对对，说说哪个不是？这个已觉，这个觉者呀，我都想叫你叫已觉者，引号的已觉者。反正你也没修心中心呢，我也不知道，看样子不像是修心中心的。你要是修了心中心，你这么说话我都绝望了。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门云六不收。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着，千乘跳不出，漏斗不少，六不收，斩钉截铁，八角磨盘，空里走，临归夜尾，正照未分时见的，已是第二头，正照已身后见的，又落第三手，且更言语上变得，且喜没交实。这个后面呢，像是印刷的错误吧。什么是法身，多少人在这疑呢，多少人在这疑呢。什么是法身，千乘到这个地方也答不了啊。他说什么，他说一个就把法身给狭隘了，说一个他就狭隘了，他要不说，人家问他，他怎么能不说。千乘到这里也跳不出，什么是法身，这句话呀有漏洞啊，这句话呀，问这句话呀有好多的猫腻啊，有好多的漏洞啊。什么漏洞啊？如何是法身，还有个身在吗？如何是法身，这句话这一问可是就是可落草了，可着相了。他要一个法身是什么，法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什么才是法身，你看看这是多着相啊。所以这一问呢、啊、反映出来他可着了不少相，这就叫漏斗不少，多少人疑着，千乘也跳不出来，漏斗不少。云门就说了六不收，原物克勤就赞了、啊。赞云门这句话，你在这背书背的挺好啊，学者，你这么背书，你给我们当我们的当我们的 deep seek 呗。云门说六不收，斩钉截铁。原物克勤赞云门说的这个六不收，如何是法身，云门在这斩钉截铁一句话，六不收，六不收到底是啥意思啊？八角磨盘空里走，就是你这个磨盘你这么转也行，那么转也行，来回在这转，你这六不收你怎么解释，他都可以解释，你这六不收里头就含有云门三句啊。你说是说涵盖乾坤，我还说他是截断众流呢，我还说他是随波逐浪呢，都能解释得了啊。但是呢，六不收这句话也有漏斗啊，六不收这地方他怎么知道的六不收啊，说明他有东西可识， 说明他有十德这个法身，哎，这就把法身给拉低了，这就把他自己给降了，给拉就是拉落草了。所以圆悟克勤说的是灵龟叶尾，灵龟叶尾的意思在禅宗里面就是说这个龟是个很灵力的龟，但是他摇头摆尾啊，灵龟叶尾扫除了误机还有扫机，他只要一说话就有漏洞，这叫灵龟叶尾，扫除了误机还有扫机，你就这么一直扫扫扫吧，扫也扫不完。证照未分时见的已是第二头，证照已生活，这个后面说的好像是像重复的。1,2,3,4,5,6,闭眼胡僧数不足，数不足，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说归天竺，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汝风宿。1,2,3,4,5,6,闭眼胡僧数不足，少林漫道复神光卷，一又说归天竺。这个地方看看圆悟克勤的颂，周而复始，滴水滴洞，费许多做什么，就在这弄吧弄吧弄吧，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一会儿知了一会儿未知，一会儿正一会儿没有正，就是一会儿迷一会儿悟啊。学人就这些事儿，来来往往就这些事儿。就在这一是一啊还是二啊，你就在这不间接吧。滴水滴动，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一直在相继，一直在相继，在这想啊想啊数啊数啊，你能数得过来吗？你能想得到边吗？你在这整什么呢？你在这白费功夫。闭眼胡僧数不足，三生六劫达摩何曾梦见，舍离为什么知而故犯。三生六十劫，这个三生为什么说六十劫，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典故不知道。闭眼胡僧数不足，就闭眼胡僧他都数不过来，那当然了，你要论世界的话，论过去现在未来，你数就是以前的时候说过一个，好像是一个人他入定了他可以多少啊，见得了八万劫以内的事儿，法身无处不在。我现在问你法身到底在什么处，你说法身无处不在，那他到底在什么处啊？法身无处不在，你给我找出来哪个是啊，你说的就很虚无了。三生六十劫达摩何曾梦见，他说达摩都数不过来，然后圆悟克勤一下子就斩断这句话，你别说达摩数得过来，达摩都没有梦见过，这句话是针对着前面说的，他说达摩都数不过来，你何止六不收啊，达摩都数不过来。心明，你在这儿弄这些东西没有意思，法身无处不在，但是你在啊，你在这儿打字呢。哇塞，学者又来了一个 deepseek 豆包学者，好。三生六十劫达摩何曾梦见，舍离为什么明知而故犯，就不是数的，你还在这数，这不是知而故犯吗？少林漫道复神光，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从头来已错了也，这句话超好玩超好玩。达摩祖师传过来，达摩是东土的初祖啊，哎呀，他传错了，他把这个错传的这个传给我们了，后面的越传越实，越传越实，谁不知道从一开头已经错了也，达摩老人家您错来了也，这句话特好玩，很有意思，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卷一又说归天竺，转杀一群人，白骗了我们一群人，把我们一群人给骗的呀，哎呀，就是骗过来骗过去的，转杀一群人，抹罗不少，漏斗不少啊，就是有很多尴尬漏了，你别说你老归天竺了，你老还留着一地鸡毛呢，到现在还在鸡毛。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汝风宿。天竺茫茫找也找不到，在什么处始是太平。天竺茫茫找也找不到，在什么处是太平啊，现在是在什么处啊，夜来却对汝风宿。刺破在什么处，你就找啊找，找不着。找不着，你在什么处能找着啊？什么处你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没事啊？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还没有处找呢，你现在在什么地儿？夜来晚上睡觉对着那个云门啊，云门的那个山啊，就在那睡觉，哎呀，就是你就对着云门山在这睡觉，这云门山啊，这就一个剑刺破你的眼睛，你就装着看不见吧，你找找法身，你说找不着，法身刺破你的眼睛也是没事找事，无风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而三十磅。什么是法身，什么是佛身，就是是法身呢、啊、还是报身呢、啊、还是化身呢、啊、是法身吗，是报身吗，到底是什么，放而三十磅。 这则公案说的就是如何是法身，六不收。法身到底是没有无相可见，还是说的无处不在？到底是说的无相可见，还是说的一切相都是？大家说了这么多，咱再说说，没事找事儿。你开了一句口，无开口处。你开了四个字呢，还如何是化身，不收六。